欢迎收听藤萍全新烧脑悬疑作品《死亡密码》，演播嘉南。欢迎收听藤萍全新烧脑悬疑作品《死亡密码》，演播嘉南。第十二集，他开始找前往悬崖顶上的路，可是这个地方因为禁止进入，并没有路。要上悬崖必须自己攀爬上去。韩晶脱下制服外套，挽起衬衫袖口，从悬崖底下直线攀爬了上去。和他一起前来的快恩市警员看得目瞪口呆，这悬崖落差也有个50几米，韩晶就这样在没有任何安全设备帮助的情况下爬了上去。半个小时后，韩晶到了悬崖顶上。他并不是在炫耀自己攀岩的能力，只是怕万一悬崖顶上真的是案发现场，时间拖久了对破案不利。但就算他已经猜测到了第一现场在悬崖顶上，眼前所见的一切仍然让他震惊了。悬崖顶上的乱石杂草连成了一片紫黑色，那是大片大片的血泊干涸之后形成的，那不是死了一个人，简直像死了一头装满血浆的大象。在大片血泊之中，几片破碎的透明薄膜在风中抖动。韩晶戴上手套检查了一下，是特制树枝或硅胶之类的物体，这种碎片在悬崖顶上到处都是。韩晶对他们的位置一一编号拍照，然后尽可能地收进物证袋里。悬崖上并没有尸体，这可能是一种仪式。韩晶的心情有些沉重，存在仪式行为的犯罪一般不会只出现一次。李土之奇异的尸意，古怪的案发地点，满地的血浆和奇怪碎片薄膜，消失的被害人，超出常人血量的血泊，还有李土之在失忆期间发出的那串神秘数字，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杀人案、绑架案，或者根本不是案件，只是李土之有精神分裂？事情的关键点在哪里？韩晶的目光在悬崖边上一处枝叶折断的缺口上流连，心里却在想，为什么要给我的苦瓜这个空号发一串数字？除非李土之当时遇到的事情和我的苦瓜有关。我的苦瓜除了是李土之自己的小号之外，他还是赵少斌的手机号，所以赵少斌和案件一定是有关的。我们之前认为没关联，那只是没有查到。韩晶目不转睛地看着悬崖上的缺口，他几乎可以断定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杀人案。这里发生的事就是李土之穿着血衣，然后从悬崖顶上滚了下去，压断了一棵树，并撞到了头。可能摔下去的时候他还握着两把长刀，所以他浑身是血，附近却没有尸体。而这些血显然原本是装在这些奇怪的透明薄膜里的。邱定相思等几个人跟着爬上悬崖顶上时，韩晶已经下了悬崖，快步走出了警戒线的范围，将在悬崖顶上收集的物证交给一位警员，笔直向警车走去。韩警官，警车旁的警员刚刚招呼了一句，韩晶已经拉开车门坐了进去。警车调转车头即刻开走了。喂，那警员呆滞地看着警车被开走。我今天是巡逻班，你把我的车开走了，我怎么巡逻啊？韩晶一路开向赵少斌住宅的方向，开到半路才想到这位老人已经去世，忍不住皱起眉头。那眉头一皱即舒，既然赵少斌去世了，死因是什么？一直在快安市市局分析李土之从总局宿舍到快安市路上被收费站和卡口监控拍下来的照片和视频的赵依依有了点新发现。在快到快安市的一个收费站时，李土之的车停了一下，开车的人从车里走了出来。那时候是深夜，收费站没人，只有加油站里有人。开车的人并没有进加油站，他在自助贩卖机旁边站了一会儿，
随后拿着瓶饮料回来了。赵依依截取到了他印在自助贩卖机玻璃柜面上的影子，那个影子这次并没有戴着口罩和帽子，露出了他的脸，那根本不像一个人，那是个浑身血红五官模糊的怪物，只是和人一样直立行走，穿着衣服。
我的天哪，
赵依依第一时间喊了黄如过来看，
这是什么东西？
黄如睁大眼睛看了好一会儿，
这是人假扮的吧？不知道，也许是。
赵依依惊奇地放大着图片，玻璃柜面上的倒影还是很清楚，那是一个血红色的只有人的形状，五官全是红色肉瘤的怪物。韩晶找到了当时安葬赵少斌的居委会，赵少斌生前一人独居，据说他本来有个孙子，但那孩子命不好，13岁那年就去世了。这位老人的一生清白的简直不可思议，生活习惯也很简单，如果说非要在赵少斌简单的一生中找到一个疑点，那就是他那位已经死去很多年的孙子的来历。赵少斌一生无妻无子，那个孙子是哪里来的呢？居委会的记录是自从赵少斌搬迁到这个社区时，他就是带着一个10岁的男孩在一起生活，人口普查的时候他给那个孩子补了户口，户口上登记的名字叫赵小明，赵小明的信息里没有关于父母的资料。3年之后赵小明因病去世，韩晶看到了孩子去世时的死亡证明，在死因那一栏上医院写的是凝血功能障碍，他的眼睛微微一动，血。韩晶在赵少斌的背景调查中第一次看到了与血相关的细节。赵小明13岁就去世了，如果李土之和赵少斌之间并没有明显的联系，那么他和赵小明之间有联系吗？韩晶在居委会大妈那里得到了重要线索，这还要归功于李土之小时候人圆嘴甜人见人爱，赵小明和李土之是差不多时间搬迁到他们这里居住的，这两人还是同一个学校的转校生。赵小明因病去世以后，李土之就从这里搬走了，所以那个电话号码虽然是赵少斌注册的，但也许是赵小明在使用，而他的好朋友李土之为他缴了10几年的话费，并用他注册了一个微信号，叫做我的苦瓜。赵小明和李土之之间一定还有秘密，有什么远比同学或邻居更深沉的秘密？那会是什么秘密？韩晶想到李土之给我的苦瓜设定的唯一一条回复，他已经死了，那会是个什么样的秘密？快安市警局，赵依依和邱鼎相思一起在重组被韩晶捡回来的那些塑料薄膜，那些东西十分柔软，破口又不规整，还是个立体的东西，两个人花了9牛2虎之力才把它拼了个大概。那是一个1米7左右的人形透明薄膜，毫无疑问这个人形薄膜里面曾经装满了血，这就是那些未知女性的血液的来历。林丸正在用她的 DNA 进行检索，结果出来以后林丸目瞪口呆，那位找不到尸体的未知女性遗传基因和李土之有几个点很相似，说明她可能是李土之的姐妹。胡子梅一脸嫌恶地看着邱鼎相思拼出来的那尊人像，
半夜在加油站买水喝的血脸怪不会就是这个吧？
林丸冷冷地说，
这个可不会走路不会买水，也许我们不是遇到了精神分裂或者在关键时刻失忆的警官，而是遇到了会开车和绑票的血浆人。
胡子梅开玩笑道，
血浆人绑架了小李，把他掳到悬崖顶上然后自爆，试图与小李同归于尽什么的。
这位修炼成精的血浆人正好是小李的姐妹，那岂不是小李也是个修炼多年的血浆怪？黄如插了句嘴，小李身上头上有好几处伤口，居然还不现出原形。邱鼎相思听着他们胡扯，拍拍手笑了一笑，
我倒是有一个新的想法。
什么？
屋子里各自将脑子转过几百道弯，却还没有找到突破口的四个人一起回过头来。先不说半夜那张血红色的鬼脸，小李说他失去记忆的时候正喝咖啡，如果我们不考虑任何非人类的因素，发生这种情况很有可能不是小李中了诅咒或是见了鬼，而是他喝了一杯加了麻醉药物的咖啡。秋鼎相思说，既然这位未知女性是小李的姐妹，那么她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达小李的公寓，再在小李的咖啡里下了一点镇定剂，趁小李昏睡之际将他带走都是可能的。
组长英明，
胡子梅抿嘴笑，
可是人家小李从来没有说过他还有可以随意进出他宿舍的同胞姐妹呀，
他住的可是警局宿舍，不是一般人能随意出入的，更何况小李的朋友和同事都发誓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小李还有姐妹。如果有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方，一定是小李隐瞒了其中重要的细节，秋鼎相思说，这世界上没有无法解释的怪事，只有我们不知道的内情。他看着林丸，我们必须要和李警官好好的再谈一谈。韩晶花了一下午翻阅了赵少斌和赵小明留在居委会的所有材料，找到了赵少斌的死亡证明。赵少斌的死因是脑溢血。韩晶凝视了赵少斌的死亡证明一眼，死亡时间是2年前3月12日的凌晨3点，送入医院的时候就已经死亡，他记住了这个时间。赵少斌在凌晨突发脑溢血，是受了刺激还是意外还是自然发病？韩晶在心里不断分析权衡。手机突然响了，秋鼎相思给他打了电话，说又发生了一起古怪的梦游事件。这一次在夜里莫名离开自己家的是一个青年教师，姓钱，叫钱山。醒来的时候同样也在快安室，只不过他住进了另一家医院，同样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他在距离快安市200多公里的流云县教书，自己并没有车。他到达快安市的样子和李土之几乎一模一样，全身是血，右手还提着一把刀，但身上并没有伤口。那些血经过临时紧急鉴定，至少从血型上和李土之身上不知名的女性的血是一样的。DNA 比对正在出结果，暂时还不清楚。这就不是一起个案了，和韩晶之前担心的一样，这是一起连环案件。受害人身上的血和与受害人一起发现的刀都是某种仪式的一部分，但这是在彰显什么呢？韩晶看了一眼自己手机上对李土之手机的截图，截图里我的苦瓜对李土之说他已经死了。韩晶收起手机，将警车平稳地往快安市医院的方向开去，这可能是复仇。但如果是复仇，为什么李土之和钱山都没有受太大的伤害，而仅仅是被泼了一身的血？李土之一定有什么重大隐秘没有告诉他，也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李土之的病房里来了一位客人，这位面容清瘦、身材单薄的年轻人手掌上有几条细细的伤口，就是那位和他遭遇相似的钱山。他显然从快安市警方得到了有同类事件的消息，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找上门来。钱山进门的时候，李土之正在看报纸，快安日报正在报道某李姓警员疑似梦游杀人的事件。虽然是官方报纸，但寥寥几句也引得人遐想无数。如果手机没有被当作物证收走，李土之必然可以看见网上铺天盖地的评论，并且个个言之凿凿，仿佛亲眼看见了李土之杀人一般。
小之，
钱山进门就喊了一声，李土之扑的一声差点把刚进嘴里的茶喷出去。
你能不能不要这样叫我，老子一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瘦弱的青年勉强笑了笑，好多年了你还是这个样子，
不然要怎么样，去自杀吗？
李土之不耐烦地回答。
你怎么来了？
和你一样，钱山说，一觉睡醒 发现自己在医院，全身都是血，据说还提着一把刀。李土之愣了一下，笑骂道：你小子只提了一把刀，听说老子提了两把，到现在老子也没有见过那刀是什么样子，但据说上面都有指纹。钱山的目光微沉，压低了声音：
你还没有看到刀？难怪我看到了刀。
李土之愕然看着他：
看到刀又怎么样？我又没有杀人。
小智，那不是恶作剧。
钱山微微一顿，叹了口气：
那是我们当年用过的刀，所以我提着一把，而你有两把，刀上有我们的指纹，说不定还都是血指纹。
李土之瞪大了眼睛。钱山继续说：
可是我不明白。
他脸色苍白，眼瞳黑得暗淡无光。
当年我们其实什么都没有做，动手的是……
他放低声音，改了语气：
动手的不是我们，为什么十九年后却有人找到了我们头上？
李土之的眼睛一直瞪得很大。
他们都已经死了。
对，
钱山激动了起来，
他们都已经死了，留下的只有我们，可是现在那些刀出现了，还有人找我们复仇，那会是谁？他们都已经死了，包括赵小明。
钱山说到赵小明的时候，李土之看了他一眼：
难道还有鬼会回来报仇吗？
一队长，
门外突然有个清冷的声音传来：作为公民，配合警方调查和如实陈述是应尽的义务，你身为警务人员，应当以身作则。
停停停停停！
李土之打着手势，示意进门的韩晶闭嘴，同时无视了和他一起来的密码组一行人。他头痛地看着韩晶：
相信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和你一样，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可没有骗你。
韩晶嘴角勾起几不可见的笑意。
李土之最讨厌说教，果然啰嗦几句是有效的。
他站在病房正中，收起笑容，等着李土之自己往下说。
千山惊慌失措地看着这么多警官挤进病房，手和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
李土之把他拉到床上，就坐在韩晶的眼皮底下。
别怕。
千山深吸了一口气，还是满头大汗。
十九年前那件事儿，不是我们的错。
李土之安慰了他几句，看了韩晶一眼：
讲故事之前，我能看一下在黄蜂森林公园发现的那两把刀吗？
韩晶面无表情：
那两把刀封存在宽安市警局物证室，暂时看不到。
李土之点了点头，仿佛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他环视了满病房的人一眼：
这个故事我从来没有想过讲给任何人听。
他说：每个人都有秘密，如果每个人的秘密都是一道伤，那我们的秘密是一道致命伤。
韩晶微微皱眉，他从来没有想过能从李土之的嘴里听到这么文艺的话语，
直觉下一句就不会有什么好话。
果然，李土之下一句就说：我们是一群杀人犯。
杀人的时候我们十一岁。
李土之说。
韩晶沉默：十一岁属于无刑事和民事责任的年纪，即使他们真的杀了人也不会被捕，但是如果这是一件记录在案的事，李土之就不可能当警察。
整个病房都笼罩在一片震惊和极度疑惑的气氛中。李土之在总队一队多年，侦破案件无数，如果他居然是一个杀人犯，这世界未免太令人难以接受了。
死者姓安，叫安晨焕。
李土之说。提起安晨焕三个字，邱定相思立刻哦了一声，林婉也略有耳闻。这是二十年前中国富豪榜上经常徘徊在前几名的大企业家，名下安氏集团涉足多种行业。安晨焕娶瑞典名门为妻，生有一个天使般美丽的混血女儿。后来他和妻子离婚，三十岁就独自一个人带着女儿生活，从不拈花惹草，曾经被媒体誉为经商和洁身自好的典范。没过多久，安晨焕离奇失踪，
他的安氏集团被人吞并，一代传奇销声匿迹。这么个经商和自律的奇才，居然是死在一群小孩手上，这是真的吗？邱定相思惊奇地看着李土之。你们和安晨焕是什么关系？
血缘关系。
钱山突然开口，他有点激动。安晨焕找了很多女人，做了很多试管婴儿，都是为了给他患有血友病的女儿做实验品。我们是安晨焕的孩子，但都只是他的实验品。他从来没有把我们当他的孩子，也从来没有把我们当成人来看待。
韩晶紧紧皱眉，邱定相思眯起眼睛。比如说